好，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好，我们先来看一到五节哈。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所应许的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首先我们看这个一到五节哈，这里呢就是摩西死了，然后约书亚要接续摩西啊，做以色列人的牧者，带领以色列人呢完成摩西没有完成的工作，就是摩西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出来啊，但是摩西和那一代的人都死在旷野，然后约书亚呢则是把那些剩余的那些带进应许之地啊。这里呢是上帝对他说话，哎，往上翻一点，这几句话都是上帝给他说的，是反复强调啊，那块应许之地你要得，而且会与你同在，是吧？你不用担心，上帝不会撇下你，你要照着上帝的命令去征战，去得这些应许之地啊，带以色列人进去。然后我们来看哈，说在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之后啊，耶和华对摩西的助手，就是伺候摩西的嫩的儿子约书亚说啊，说这些话。首先我们看哈，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告诉我们哈，嫩的儿子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叫何西阿啊，是以法莲支派嫩的儿子何西阿，然后呢摩西给他改了名字叫约书亚。何西阿是什么意思？何西阿就是拯救的意思。约书亚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拯救，从名字前面加了一个什么神，是吧？耶和华拯救啊，加了耶和华的名字。约书亚就是希腊文的耶稣啊，耶稣呢希腊文叫耶稣，希伯来文就叫约书亚啊，希伯来文就叫约书亚啊。所以说呢，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是来预表耶稣基督的，而摩西象征着摩西律法，约书亚象征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恩典。也就是说从这个摩西在以色列在旷野摩西律法过渡到这个约书亚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进应许之地，其实这就是从摩西律法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啊。人靠着摩西律法所不能做到的，在耶稣基督里边都得着了，因为约书亚啊，或者说今天我们来说预表的耶稣基督带着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啊，他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你从约书亚记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表，关于耶稣的预表。所以说呢，在加拉太书讲过这个律法跟恩典之间的关系啊。承受产业的人呢，在孩童的时候，在没有成熟的时候，是在管家的手下，在律法之下。然后呢，神的儿子呢，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啊，神的儿子来了，为女子所生，生在什么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什么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说你在这里你要看到摩西律法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旧约跟新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你看这个出埃及记33章，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然后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一个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所以说旧约圣经说过，摩西与耶和华有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啊，谁是见证人呢？约书亚的看见啊，约书亚呢他就在会幕当中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哈，我们这个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啊，关于这个旧约和新约，关于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呢，圣经里边这些预言这些人物都是指向耶稣的，这个没有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注意，指向耶稣的同时也是给我们今天的教训，就是说我们除了观察关于耶稣真理，我们也要注意约书亚这个人啊，他作为一个人， 他怎么在以色列家，在神的家去侍奉、去说话的，他的哪一些品质，他哪些特征是让我们去效法的。因为他的一些信心啊、忠心啊，包括他的一些好的东西啊，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去效法。首先呢，在民数记十四章当中呢，约书亚和加勒他是唯一两个报好信息的探啊，他总是在这里鼓励会众去信靠神，不用怕他们，是吧？但是全会众要把他们打死，这时候上帝的荣光显现啊。所以说约书亚呢，在记载当中呢，他跟那个加勒一样，他是40年旷野生活的两个幸存者，其余的都死了啊，其余的都死了。还有那些报恶性的探子也遭瘟疫死了啊。所以说当那些探子报恶性的时候，当所有人都不信、都抵挡的时候、都发怨言的时候，实际上只有他们两个不顾以色列在向以色列人传达美好的信息，劝他们不要怕前面的环境，靠着神的应许进入迦南地，而且为此遭受逼迫，他们要打死他啊。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这种信心和忠心，他得到了与其他那些人不同的结局，他们没有死在旷野，他们反倒是进了应许之地。我们看年龄知道，尤其包括加勒后边的时候都80多岁了，然后还能被神使用。这就是说我们知道哈，忠心的人什么时候都会得到上帝的祝福和重用啊。所以说你看这个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对比，那40年死在旷野那抱怨不信的人，这就是两种信仰，两种区别。一种呢是看到环境之后就后退，另外一种是靠着信心往前走啊，靠着信心往前走。所以说在摩西五经当中，你看尤其在关于旷野的时候，总是提到唯有这两个人能进去，是吧？唯有这两个人能存活啊，唯有这两个人能进去，说除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其他的一个都没有存留，都死在旷野。为什么呢？上帝说因为他两个人专心跟从我。也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在我们信仰当中很重要。我们在教会当中，在上帝的事情上要专心的跟随上帝，要坚定的走下去啊。所以说约书亚所带给我们今天的一种品质和优点来说，就是信心、忠心，还有一个叫什么？忍耐到底，忍耐了40年。无论其他人怎么离弃上帝，其他人怎么悖逆，说什么样的抱怨的话，这两个人从来不说，这两个人从来没有说背叛上帝或者后退过。所以说这样的人才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这样的人才是新约圣经耶稣所说的，不管教内的不法的事如何增多，但是他忍耐到底。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哈，他一直在摩西身边跟着摩西服侍摩西，一方面他就是说服侍神的仆人，另一方面他专心学道，他就像谁啊？像以利沙一直跟着以利亚一样在服侍以利亚，对不对？你看这两个人有相似的地方，这两个人跟随前一代的仆人一直释放，最后那前一代仆人被接走的时候，这两个人得到更大的恩赐和权柄，是吧？你看以利亚和以利沙的关系，以利沙说我总不离开你，在上帝面前起誓总不离开你，最后怎么样？说你想得到什么？我想得到双倍的恩赐，最后他得到了。约书亚也是这样啊。所以说你不光要看到他对他和基督之间的这个预表，另一方面你要看到他这种在信仰上蒙上帝悦纳这种品质，信心、忠心且忍耐到底啊，且忍耐到底。所以说你看到啊，约书亚呢最终被案例为以色列人的牧者，你看耶稣也是以色列人的牧者啊，这里都有这种预表的关系，是吧？都有预表的，在整个会众面前啊被按手，说被智慧的灵、被圣灵充满。然后在民数记34章的时候呢，上帝也亲自设立的，就是说这个约书亚和这个大祭司以利亚撒是负责给以色列人分地的这样两个人啊，是吧？哎，往上点，你看吧，专心跟随我。伺候你那哪儿就剩下他必进的那地，你就要勉励他，他要是以色列人承受产业啊。这两个他和那个加勒是那个时代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两个榜样啊，我们两个榜样。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啊，现在你要和就和就你要和这百姓起来过这约旦河啊，往我所赐给他们 赐给这以色列人地区啊，凡你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照着对摩西所说的话怎么样赐给你们了。从旷野至黎巴嫩，直到大河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边境。下边哈，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这样与你同在，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呢，再次重申对他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不是在这里不是第一次说的。你看《申命记》第三章，是吧？有啊，你看是吧？《申命记》第三章有让他壮胆，是吧？《申命记》第三十一章也有啊，是吧？《申命记》三十一章都有啊。其实这是今天对教会的应许，也是对真正的门徒的应许。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今天是给这些忠心之人的应许，是给那些真正遵行主道的教会啊，这些基督徒的应许，相信神的应许，出去传道，出去建立教会，出去结果子，靠着主打胜仗啊，这就是上帝的应许啊，是吧？你平生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有这样大的应许，说没有一个仇敌能，也就是说我赐给你权柄可以制服魔鬼，并没有人们是什么人可以害你，对不对？你看到上帝差遣约书亚去打仗，也跟耶稣差遣门徒到普天下传福音一样，是不是啊？这个应许很美好啊，没有任人能站立得住。但是现实当中呢，你要想一想怎样才能是这样的应许啊。然后看第六节到第九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给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一切律法，不可偏左偏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得顺利。这律法书总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神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就有条件了。第五节，当刚强壮胆。为什么刚强壮胆呢？你一定会打胜仗，你必使这百姓承受赐给他们列祖那地为业啊。今天在教会里要鼓励这些门徒，你靠主去信，你一定会有永生，会有属灵的产业。第七节，只管刚强，要极其的壮胆，跟刚才一样哈。这里反复承认两个词，一个就是坚固，另外一个就是下定决心坚固。这就是说，像雅各书说的，你在关于神的事情啊，你要相信上帝，不要左右动摇。你左右动摇，什么都得不着。你要相信，不但要相信上帝，也要相信上帝能保守我们啊。说遵行我仆人摩西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偏左右，好使你往哪里去都可顺利。这就是条件啊，这就是条件，对不对？不是说你干坏事也可以畅通无阻，那个不是的。首先呢，要有信心啊，相信神，相信神能赏赐那些忠于他的人。同外另外一个就是谨慎的遵行，看到吗？谨慎的遵行耶稣和使徒一切的教训，而且有一点是不偏左右。你注意这个词儿，不偏左右。你要知道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摩西律法，包括耶稣的和使徒的命令什么意思。你要谨慎的去读，谨慎的遵行，并且不要理解错了，不要偏左偏右啊。有时候人受到搅扰，就会错误理解上帝的话语，别走偏。这里就谨慎遵守，不偏左右，是遵守耶稣和使徒全部的命令，而不是光抠着一些你选择的去遵守啊。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它，好使你谨守遵行写在这上面的一切，那时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你就可以顺利。往上一点哈，往上一点。这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整天，包括我们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的父母和儿女之间，应当天天谈论关于上帝的事情，应当天天谈论关于圣经的事情，应当昼夜去，除了做你平常的工作，你只要一有时间，你就去思想上帝的话语啊，因为思想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你去谨慎遵守，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那时候你就会顺利。所以说这跟诗篇说的一样的， 不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邪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宽，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们知道这是耶稣，但是也指那些主所爱的人啊、嗯。这就告诉我们，前面应许就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是有条件的，你要遵守，对吧？你要遵守啊、嗯，你都遵守了，你也没有作恶，你按时聚会啊。嗯，你该奉献的奉献，该做的做，那么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你不需要有任何事害怕啊。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所去的一切地方必与你同在。这里哈反复强调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新约希伯来书说，信有神，且信什么？神能够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啊。信心就是对上帝的应许不怀疑，不胆怯，不被周围的环境所吓破胆，不被仇敌吓破胆，这就是信心。所以说诗篇当中这些话在这里也有啊。首先呢，主耶稣他听过这些话，也遵守了这些话，主耶稣是完全遵守啊，这些话是对耶稣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呢，他完全圣洁无罪，他遵守摩西律法的一点一划啊。另外一个我们需要知道，上帝最后来一句，我岂没有吩咐你们，这是对之前的话语的强调，就上帝说了很多遍，你要刚强，你要壮胆，你要刚强，你要壮胆，就让你不要怀疑啊。就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尽心尽意的遵守了，你没在教会作恶，你也没害弟兄姊妹，你尽心的去聚会去奉献，那么你不需要害怕任何事，你不要害怕人，你也不需要害怕魔鬼，你不需要害怕这个环境，世上的一切你都不需要害怕，你没作恶，你不需要害怕啊。因为主必与这些遵守他命令的人同在，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害怕任何事情啊。这实际上呢，你看在耶稣升天前差遣他的门徒到普天下传道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行，我就怎么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你遵守，你且教训，按照圣经去讲，神就跟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嗯，耶稣也说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吧？然后耶稣就求父赐下圣灵，是吧？圣灵要与你们永远同在，对不对？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往上讲，所以说，爱主的人，遵守主命令的人，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因为主必与那些忠心的人同在啊、嗯。然后我们看十节十一节，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着约旦河去进去得耶和华你神赐你们为业之地啊、嗯。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要打仗的时候，教会要出去传道的时候啊，教会里的那些长老执事首先要遵守命令，首先要去听从约书亚，就是预表耶稣的，听从耶稣的教导去预备啊、嗯。然后看啊，走遍营中，就让所有人知道，为自己预备食物。食物是什么？真理、真道，在信仰上装备，多听道。因为再过三日哈，要过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神赐给你们为业之地。这个三日呢，你看在约书亚的第二章也有，等三天。圣经当三天预表什么？耶稣从三日从死里复活啊。预备食物就是在真理上要明白，要准备清楚，才能去传道，才能去扩张国土。你在真理上糊涂，你没有食物，你没法去打仗啊，你没法去打仗。打仗时候要有食物，不是空着肚子去，为什么呢？你在真理上要装备啊。好，我看十二节到十五节，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得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平安，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赐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面前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赐给你们的。我们来看这里啊， 应水之地呢，按约旦河的话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约旦河东，一部分在约旦河西。在进迦南地之前啊，那些已经得到许可住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已经有那块地了啊，但是他们在这时候不能只顾自己，而是要进到约旦河西去帮助其余的弟兄以色列人一块攻下整个迦南地，他们才可以回去。约旦河东的这个亚谢和基列，看到没有哈？你看他们当时说这个事情，他们当时也许诺了啊，本来不让他们去，他们当时许诺我们让我们的妇女孩子呢，我们去帮。最后摩西呢就你看就许诺他们，就是说他们也许诺了，我们要带着兵器和弟兄一块攻下，等到制服了仇敌然后他再回去，是吧？看到没有，在民数记里边都有记载啊，这里是立过约的啊，立过约的。所以说我们再来看这点哈，这个呢你要注意，跟其余的弟兄不同，这些以色列人呢在进迦南地之前已经有地方住了，但是上帝的要求在这里很明白，就是个人不要专顾自己，不要专顾自己而忘了神的家，不要专顾自己而忘了教会的这个事业，传道的事业。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以神的教会为重，即便你已有产业了，你已经富足了，你有吃喝有住的地方，你还要为教会去征战，知道吧？你不能在弟兄还未得应许之地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工作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放在一边不去帮，你只顾享受你自己的生活，这个是神不喜悦的。所有人都要一起征战，所有人一起在神的家中去侍奉，去尽忠，去劳苦，只等到神家的事情做完，你可以回到自己家享受你自己的安息。但神家的事情不完，你不能只顾自己。所以说我们这些年见过很多只顾自己的人，他没法做到底。这些人即便他已经有家有业了，他还是需要和整个以色列人征战完毕啊。这就在这里给我们得到了真理，是吧？你看，等到耶和华使你们弟兄像你们一样得平安，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为业的地，那时才可以回到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产业，对不对啊？看到没有，你看妻子儿女留下。而另外一段哈，这里要求没要求妻，没要求所有人都去打仗，打仗是男人的事情，牧养教会行军打仗是男人的事情，属灵征战跟魔鬼做战争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和孩童要在后面，女人孩童后面做教会可以做的事物，比方说教主日学奉献之类的啊，孩子是学习真理顺从父母，征战的事情是由弟兄去做，管理教会的事情是由弟兄去做啊，这就说得很清楚啊。我们再来看16节到18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在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正要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就必治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这些以色列人听了约书亚的命令，也预表听了耶稣的命令，并没有专顾自己，而是顾神的家啊，顾神的家。你看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做的我们必须去做，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必须去，我们怎样在一切事上听从摩西，也被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指示不听从你一切的话，就必致死。最后一句话叫什么？跟上帝说话一样，你只管刚强壮胆。就是说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传道人牧师牧者跟会众之间的关系，上帝赐给教会赐给神的仆人的这种属灵的权柄，教会里边是应该顺服的啊。从摩西到约书亚，从耶稣基督到使徒到今天，这权柄是有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做啊，做领就是说做牧者的，做传道的，做治理教会的，他需要按声去讲， 而会众听到的是什么？要按着圣经去做，并且呢，你不但不能威胁这个传道人，你反而鼓励他，说你尽管去做，是吧？你只管刚强壮胆，你只管传道，其他事你不用管，没有别的重担给他啊。所以说，而且这里又讲到不听的后果是什么？耶稣说，听从你们就听从我，弃绝你们就弃绝我，弃绝我就弃绝那差我来者的。不听约书亚的命令就是不听耶稣的命令，不听耶稣和使徒的教训就是不听从上帝那里来的权柄。什么结果呢？在马太福音十八章说得很清楚啊，过去是打死，今天当然不能打死，今天就是赶出教会，不和他来往，这跟打死是一样的啊。你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要听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 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要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如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是不是？然后跟前书第五章说的，不可以与那些成为弟兄却是淫乱的、贪婪的、拜偶像的、辱骂、醉酒、勒索的人不可和他相交。审判是怎么审判？把教内的恶人赶出去，不和他相交。所以说，这里就是讲教会会众跟这个仆人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叫你只管刚强壮胆。整个第一章，无论是上帝对约瑟说的话，还是这会众对他说的话，都是在鼓励他，你只管刚强壮胆啊。作为一个仆人呢，不用考虑别的，只管刚强壮胆，按照圣经去讲，按照圣经去带领，然后其他的人就是顺服就行，顺服帮助奉献啊。所以说呢，只要是神所选的，只要是真正有圣灵的，他讲道有恩赐，他说话有恩赐，他能够有上帝的权柄去牧养教会，其实就应该听。对一个牧师的要求，对一个管理教会的要求，就是按照圣经真理刚强壮胆的去讲，去劝，去执行。会众是什么？去听，去遵守，去顺服，去帮助，这样这个教会才能打胜仗，对吧？所以说，从摩西到约书亚，从大卫到所罗门，从保罗到提摩太，到今天都是这样，是吧？你看，往上，大卫在临死之前也是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是吧？你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对吧？摩西鼓励提摩太，啊，按照圣经教，这个保罗鼓励提摩太，按照圣经教导，不要让人小看你，要不断的宣读、劝勉、教导，是吧？然后不要小瞧给你的按手。要在教会当中施行权柄。所以说在这里呢，牵扯到圣经对牧人的要求，对传道者的要求，就是别看人的脸面，不看人的情面，别被利益和好处捆绑，也别惧怕人的威胁和勒索。我不听你讲道了，我不给你奉献了，不要怕啊！按照圣经教导治理人，不听上帝会揍他啊，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一章很重要的一点，你只管刚强壮胆，前提是什么？遵守耶稣的命令，主必与这样的人同在啊！愿神祝福我们。好，我们今天到这里。